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所活的时代是一个超理性的时代，很多人呢把自然和超自然混为一谈，很多人不承认有超自然的事，他们试着用科学理论呢来解释一切的现象。很多人的世界观里头没有神，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很多的假神，很多的假神，要么是无神论，要么是泛神论。对他们来讲呢，这些泛神论的人所有的神呢，不过是人造的神，人造出来的神少吗？不少，很多人造很多的假神。那圣经里讲的神，耶和华神和这些假神有什么不一样呢？对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主。耶和华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假神有口不能言，有耳不能听，有眼不能看，但耶和华神是活神，是真神。耶和华神是说话的神，假神不能说话的，耶和华神是说话的神。耶和华的话语活泼长存，耶和华的神的话是我们的指望，他的话是我们的指路明灯。我们在很多的自然现象里也能够看见神向我们讲话，我们在自然现象里也能看到超自然，因为我们看见自然现象里神的护理。耶利米书33:20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白日黑夜是神的两个传道人，他们按时轮转见证神话语的信实，见证神的智慧和能力。护理大自然的神是信实的神，也是救拔我们的主，他也是与仆人他的仆人大卫所立约的神，他也是救拔我们的神。他在救赎上一样显出信实可靠。耶和华神乐意将向一切真心寻求他的人启示他自己，他用两本书向人述说他自己永远不变的全能，他的慈爱、他的公义和他的信实。第一本书当然是大自然这本书，神借着大自然向我们说话，向所有的人说话。苏格兰有一个神学家讲到神大自然的启示，他这样说，说连绵的山岭宣告神的卓越，无限的宇宙星系宣告神的广大，闪电、暴风、地震、火山都显出神的可畏，是不起眼的苔藓、第一杂草、野花，神都眷顾，他们也都细语宣告神的无微不至。蓝天、平静的湖水、树林中的空地、盛开的鲜花，显出神的慈爱。团团的河水、闪闪的波浪都显出神的喜悦。大自然是神的荣耀的舞台，神所做的一切都宣告神的伟大、他的威严、他的荣耀。保罗解释自然启示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可是自然启示不能够让已经堕落、已经完全陷入黑暗的人完全认识神，神就乐意给我们第二本书启示他自己。 和大自然这本书相比呢，这第二本书更让罪人能够看得出神的荣耀，他的恩慈，他的慈爱，他的圣洁。神的所有的属性更是借着第二本书来彰显，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个灵，他的存有和他的所有的属性都是无限不变永恒的。这第二本书当然就是圣经，这是我们所读的圣经。在圣经里神自己说话，借着救赎历史，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教会，他自己掌管历史，导演历史，同时把历史写下来，让我们借着圣经历史、救赎历史可以认识他自己。神是绝对的主角，在历史上他不止息的工作，就像波阿斯一样，他答应摩押人路德的，如果他不做成他就不止息，神不止息的工作。神是不休息的神，他是永远不休息的神，神是成就历史的神，他造就历史，他也保存历史，他也诉说救赎的历史。他把救赎的历史呢，借着先知的讲道，借着使徒的见证，借着众多的福音的使者，用各样的语言，我们今天听到用的是中文，各样的语言，上百种语言，圣经，对着历史历代诉说他的慈爱，启示他极其伟大的救恩。耶和华神我们的神是创造的神，也是救赎主，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样无限圣洁完全永恒的神，却屈尊降卑屈尊将就我们这些卑微的被造物，用我们的语言向我们讲话。我们总该知道神的慈爱，珍惜神的圣言的宝贵。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三章14节到17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神圣的主旨，圣经是神所赐的生命之道，极其简单，弟兄姊妹记在心里，唯有圣经是神所赐的生命之道，人人都当爱惜，唯有圣经是神所赐的生命之道，人人都当爱惜。原因有三，圣经是末世之道，圣经是救赎之道，圣经是成圣之道。首先呢，圣经是末世之道，三章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圣经都是神所末世的。末世是什么意思？末世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吸出来的，神所呼出来的，就是神从神口里出来的。简单的说呢，我们白话讲呢，圣经是圣经的作者是神，圣经的最终的作者是神，说圣经是末世之道，圣经的作者是神。神呢就像一个无形的编辑，圣经确实是人手所写下来的，对吗？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和亚兰语写下来，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先知他针对的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他写下来的。新约呢是使徒用希腊语写下来的，但是圣经的作者是神，就像神是一个无形的编辑一样的。虽然这些作者呢按照他们自己的风格，他们的思考，他们的情感，他们按照他们的自由来写作，但是神就像他护理大自然一样，完全无误的护理着圣经写作的每一个步骤，他保证圣经的原文完全无误，完整的反映神的意思。所以圣经的作者是神。证据呢，彼得前书也有一样的，彼得给出的证据说，论到这救恩呢，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按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呢，是为你们，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是神的圣灵在使徒先知的心理工作，然后呢他们才写下来圣经。这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圣经是神，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关默示，这是第一点啊。神是圣经的作者，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整本圣经这66卷书都出自于神。而且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意思呢，就是圣经的一点一画都是从神来的，不光是整本的66本都是，其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给的。这是圣经是默示的意思。这是为什么历史上虽然有过争论，但是神的百姓都确认了雅各书跟罗马书一样都是圣经。圣经主也说过，说圣经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整本圣经每一点每一画都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还有一点大家有注意的，就是我们通常不会想到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呢，在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什么是圣经，他没有跟提摩太讲说啊，这本这一页这一页，这一章这一节这一节是圣经，就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想一想呢，应该知道的，圣经不需要解释哪一本是圣经的。虽然教会历史上教义上会把这些列下来，那教父也会把它列下来，在犹太的公会也会把圣经哪一本是正典圣经列下来，但神的百姓呢，只是能够是领受圣经，认识圣经。因为神的百姓从始至终就知道什么圣经。当耶利米写完这个圣经的时候，所有的人就知道他写的是圣经。这是为什么这个卷轴，这个当时是不信神的王那么恨恶这本圣经，又把它扔到火里去烧了。神的话一旦写成，神的百姓就知道它是圣经。圣经所以是圣经呢，不是因为某个人说它是圣经，也不是因为说哪个机构说它是圣经。圣经是圣经，是出于神的权柄，是神的话，神用神迹奇事，就像神对摩西讲话一样，怎么知道神的话？神用神迹奇事，他大能的护理，对吧？神的羊听主的羊听主的声音，神的百姓都知道这是神的话。神的话一旦写成，我们都知道是神的话。圣经呢是至高的权威，没有圣经以上再没有权威，不可能说哦这是最权威，他说这是圣经，所以他是圣经，那这个人他的权威在圣经之上了，没有人可以指证说他的权威在圣经之上。所以靠着他的权威，我们能知道圣经是圣经。圣经所以是圣经，是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有神的至高的权威。施弗真讲到圣经，说圣经的权威、圣经的能力是不需要人来保护、来证明的，就像一个狮子一样的。你狮子，你把它放出来，施弗真讲的，对吗？你狮子不需要你保护的，你把它放出来，它自己就保护自己。神的话也一样。神的话自己就能证明他是自己的话，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神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保罗当然这里讲到的圣经呢是旧约圣经，对吧？保罗这时候使徒的书信在教会被宣讲，跟圣经旧约的圣经是一样的地位，但是呢新约的正典还没有这样编辑成，对吗？但是保罗讲的基本是旧约的圣经，但是这个保罗是讲的原则呢适用到所有的新约的圣经。正典所以是正典呢，是完全出于神自己的全能。圣经呢有自证性，教会我们的责任是领受圣经，识别这个圣经，听神的话，而不是说我们来决定说哪本是圣经。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其中我们可以衍生出来的教义呢，圣经有它的 自证性，如果用一个神学词汇的话。我们在家里读过一点托马福音，喂，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读过托马福音哈？哎，有的人会跟你争论，凭什么这本是圣经？为什么马太福音是在圣经里？为什么托马福音不在圣经里？读一点托马福音，主的羊认识主的声音。托马福音结束的时候说，西门彼得对耶稣说，让玛利亚离开我们，因为妇女不配承受生命。主回答说，我自己会引导玛利亚，这样她才能把她改造成男人，这样她才能成为一个活着的灵，像男人一样，因为每一个女人把自己变成男人才能进天国。姊妹们也乐，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你神的话，神圣庄严，带着神的大能，带着圣灵的能力，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内证，让我们知道是神的话。托马福音你一读就是离谱的异端，离谱的这个撒旦的话。真心信主的人，没有人会把托马福音当成神的话。神给的各卷书是前后一致，教义所有都一致，神又给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证据，绝对不会，神的百姓绝对不会把这样的话当成是主的话。这是第一点，关乎圣经的默示性。神是圣经的作者，每一句话都出于神，圣经是最高的权威。这边讲到应用，就是生命之道出于神，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圣经的权威，承认圣经的权威，承认圣经的充分清晰可靠的特性。我们不能够每一个特性都讲到，我们主要讲到圣经的权威。怎叫圣经的权威啊？摩西当初把圣经写下来的时候，他在因为神没有让他进迦南地，所以他在摩押平原向以色列人讲道，就是我们所得的Deuteronomy生命记，生命记是基本上是摩西的讲道。摩西讲道他写下来的神的话，说我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摩西所写的，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是神的话，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我说的等于神说的。摩西所要求以色列人的，也是要求我们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我们对圣经的话、神的话所有的态度只有一个，就是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敬畏耶和华，遵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典章。何况呢，神的话还加上了他自己的祝福，加上了他的应许，对吗？像我们得到第五诫命，是你的日子在地上可以长久，在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可以蒙福。没有人可以加加减减圣经的话的，对吗？加加减减你可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也可以按遵守神的命令来理解，对吗？有的人说我不改圣经啊，你当然你改不了圣经，但是你在心里加加减减神的话，对吗？说这段不适合我，这段我做不了，对吗？我们的心里也不能加加减减神的话，我们对神的话应该谨守遵行。就像摩西当初在西乃山亲耳听见神向他颁布律法一样，他亲自得神的教诲，脸上满有荣光。我们也一样，我们如果读二十章圣经，我们早晨抬起头来的时候，脸上应该满有荣光，因为你得的是永生神的话，你所见的是永生神的面，你见神的话就像见神的面一样。孩子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把你的心给神，你要祷告的读经，默想的读，琢磨的读，对吗？是你像喜悦哪个食物你最喜悦的，你妈妈好久没回家了，妈妈做的食物是你最喜欢吃的，就像你得到这个食物吃了一样，喜悦神的话， 竭力明白神的话，珍惜神的话，竭力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就像保罗劝勉提摩太的，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25章圣经读完了，给爸爸妈妈分享一个，分享一句，哦，一句也没有，那不行的。Yeah, 要存在心里，要存在心里。给爸爸妈妈分享一句，妈妈，你给我多少时间呢？哎，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有神的话记在心里，存在心里，存在心里。你所学习的要，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你跟父母学的。哪个父母说要害孩子，说哎，我给你来点毒药？没有的，你跟父母学的，你跟使徒学的，跟先知学的，你跟基督学的。你所学的道是跟基督学的，也是跟神学的。圣经是生命之道，出于良善的神。神是生命之道的作者，神也是生命的作者。圣经是生命之道，是生命的种子。我们蒙了重生，都是由于生命之道。圣经呢，是借着血和水传给我们的。我们家有一本书，圣经是怎样写成的，你要读一读。无数个人流血，以前的先知写圣经流血，流血。你看我们熟悉耶利米被放到地牢里，如果不是神保守他，不知道死过多少次的。很多先知是流血写下圣经，使徒为我们流血，无数个人为了翻译圣经、保管圣经、传承圣经流血。以前中国的老人圣经都是手抄圣经的，他们的圣经都是像宝贝一样的手抄的圣经。无数圣徒的血保存传承给我们的，我们总要爱惜，我们总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知道玛丽琼斯，玛丽琼斯呢，是英国的一个小女孩，从小爱主，那时候没有圣经，圣经太贵，每个主日听到，她爸爸那时候生病，每个主日听到以后呢，回家给爸爸先把圣经背一遍，然后把讲道给爸爸讲一遍，非常渴慕能够有一本自己的圣经。然后呢，怎么能够跟爸爸妈妈商量，我要得一本圣经，怎么能够得一本圣经呢？要得工作赚钱。孩子开始工作，给人缝衣服，捡柴火，养鸡，工作了六年时间呢。然后钱攒够了，走了一整天的路，一整天的时候都唱着，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一路上唱的诗歌，然后来到卖圣经的家。到了卖圣经的家，哦，对不起，孩子，圣经没有了。但是你走了这么远的路，我怎么也不能让你没有圣经。这个卖圣经的人呢，不知道在哪去找了一本圣经，这孩子得了宝贝一样的。后来这个故事呢，在牧师们开会的时候呢，就在会上被大家知道了，导致了圣经公会的诞生。我们手上所有的圣经都是从圣经公会他们出钱出人出力历代翻译出来的，对吧？圣经甚至中文圣经的纸张都是圣经公会所提供的。我们总要珍惜圣经。如果玛丽琼斯这样的爱圣经，我们也一样应当爱圣经。我们没有理由不爱圣经。我们不应该圣经随手可得就轻忽圣经，轻忽神的话。我们总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因为圣经上的字字句句都是出于神，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字字句句都是出于神。所以圣经是神所赐的生命之道，人人都当爱惜。所以第一点讲过的是圣经是末世之道，第二点要讲的圣经是救赎之道，圣经是救赎之道。我们记着圣经上讲的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 有五个童女是聪明的，另外五个童女是愚拙的。是愚拙的呢，有灯不备油，有灯不备油啊。很多人读过圣经呢，但却不备油，不备油，不信，没有信心，与圣经调和哈。我在上学的一段时间，感触最深的就是，学术界有极大比例的人研究圣经，但是他们不信圣经，那就像愚拙的童女，没有油，因为没有信心就没有得救的智慧。这些人呢，把圣经就和其他的书一样的对待的，像我们圣经历史上有荷马史诗，奥德赛，这些人就把圣经和这样的等同。我们不能这样，因为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是提醒我们，并且你知道，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你只有有信心，圣经才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没有信心，圣经说什么你都不信，哪来的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因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经是救赎之道，圣经是救赎之道，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没有人凭自己的智慧能够认识神，对吗？我们当中可能没有信主之前有人信佛。佛是什么？佛是佛教的经典，是一个人琢磨生命是怎么回事，拍着脑袋琢磨出来的，那在菩提树下琢磨出来的。而圣经是启示出来的，圣经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对，鼎盛时期的这个希腊，就如果讲到人琢磨道理啊，没有人能超过希腊的哲学的。但鼎盛时期的希腊的哲学也能不能使人认识神。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没有一个能够让人认识神的。科学的理论不能让人认识神，也不能给出生命的真相。哲学和科学都不能够救人。圣经之外没有一个学科能够讲明生命的问题，没有一个学科能够讲明罪的问题，对吗？你不管你是哲学、伦理学，你离开圣经，没有人能够讲明罪的问题。离开了罪，人不认罪不悔改，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人能够得救的智慧。没有圣经，没有罪，没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毫无掩饰的见证人的罪，不管是谁啊，一视同仁的。你是信主的不信主的，你是长老，你是执事，对吗？你是亚伯拉罕，你还是摩西、大卫，圣经从来不掩饰人的罪，因为圣经是从神来的，神的话从来不会遮盖人的罪的，因为人的罪不能遮盖的，遮盖了，如果不是基督遮盖的，自己遮盖的，不承认罪的，没有人能够得救，没有人有得救的智慧。而圣经里所讲的罪呢，更是从亚当开始就代代相传，代代相传。圣经上有各样的证据呢，亚当是悔改的人，是信神的人。亚当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叫夏娃，是生命之母，对吗？亚当是很应该是信主的人，夏娃信主的人，他们盼望他们信神所给他们的原始福音，他们盼望神所赐的后裔立刻就出现，所以他们可以得救。所以盼赛特，这个生了第一个孩子，这个是最后好失望，就不是。所以他们是信主的人。但是希伯来书列出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呢，不是从亚当开始的。有时候你会琢磨的，这个我读过一本书，是苏格兰的一个牧师写的，他说的原因呢值得思考。他思想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希伯来书在讲到信心的伟人的时候，从亚伯开始而不是从亚当开始。他给出的答案呢，我觉得很可信的，就是原来亚当是罪人当中的罪魁，虽然他信主， 但是他实在是罪大恶极，因为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罪里面，他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到罪里面。虽然他蒙神的恩典，但是信心的伟人这个名誉就坚决不给亚当，因为他成了，他是行为之约的代表，他是罪的代表，他把人带到黑暗里面，他是罪魁祸首，他是罪的代名词，是他把我们，把祖先，把他是我们的祖先，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到罪里面。所以圣经毫不客气的揭露人的罪，毫不客气的揭露人的罪，为了使我们能够认罪明白罪，能够悔改，而不是存着刚硬的心去抵挡神的话。而且呢，圣经在揭露人的罪虽然是非常的不客气呢，但是他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贬低人，也不是为了诋毁人，也不是为了轻蔑人。相反呢，圣经赋予人十分的尊贵。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相比较，有一点呢，就是人的生命在西方更宝贵，因为这些是受圣经的影响，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虽然人是罪人，但是人还是带着神的形象，神造人，造男造女，就是最终的人也带着形象，也没有完全失去。圣经揭露罪呢，责备罪，都是为了要引领罪人悔改，使罪人从迷途上转回，为了使人的灵魂能够得救，使人能够转向神，与神和好。这是为什么圣经使人有得救的罪悔，这是为什么圣经提到罪，讲明白罪，大量的篇幅讲到人的罪。神的耐心和拯救罪人的心早就迫不及待的显给我们。在创世纪的三章，亚当犯罪以后呢，神的救赎的恩典立刻就给了亚当和夏娃，这是我们所熟悉的三章十五节原始福音，也是恩典之约的在时间里的彰显。他应许在基督里的拯救，女人的后裔就是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要把神的百姓从罪的权势、撒旦的国度里面拯救出来。而且这生命的果效呢，很快的就显出来，因为在创世纪的第四章的时候，就有义人亚伯悔改信主，对吗？希伯来书见证亚伯的时候说，亚伯因的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神就指着，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占的见证，亚伯信神献上礼物，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说亚伯所述说的是神拯救罪人的恩典。圣经呢，是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迫不及待的第三章第四章，立刻的神就把救恩给了我们，而在第四章就有人信主。我们在家里讨论的时候说，神如果愿意，神造了一个人夏娃，他可以把两个人全灭掉，重新造人。但神不是这样的，神有他隐秘的旨意，为了显出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定义要把亚当、夏娃和他的后裔借着耶稣基督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可以显出他的荣耀、他的信实、他的恩典。所以圣经能使我们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从罪、从认罪悔改开始。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认罪悔改开始，信服神，从认罪悔改开始，信服神，承认神是神，承认自己是罪人，就像亚伯拉罕信神罪得赦免，像亚伯信神罪得赦免，我们也当信神罪得赦免，领受这救赎之道，神所启示给我们的救赎之道。 当然这救赎的恩典呢是在耶稣基督里赏赐给我们的，因为保罗清清楚楚地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所赏赐给我们的救赎之道、生命之道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神的慈爱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来彰显的。不光是新约圣经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生命的主，旧约以各样的方式也见证耶稣是救主，各样的文体、各样的人物、事件，都指向救主。基督来的时候更是借着先知的口、使徒的口，把神从古时所做成的事、所应许的事都讲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使徒保罗在总结圣经的内容的时候说，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加拉太书四章说，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把律法以下的人拯救出来。所以当保罗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他实在是告诉我们，圣经所见证的救赎的生命之道都在基督里面。圣经是救赎之道，这救赎之道完完全全都在基督里面，基督是打开圣经的钥匙，圣经的每一页都见证耶稣基督，每一个先知都讲到基督，唯有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拯救。没有人看见过神，希伯来书在见证这些信心伟人的时候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神，没有一个人见过神。彼得前书也讲的，你们没有见过神，但是你们心里却有因神、因信神是有的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没有人亲眼见过神，但是呢，我们因信神、因神的话语的应许、因着圣经的见证，我们都得了美好的证据。所以亚伯拉罕就远远的望见神，先知以赛亚远远的望见耶稣基督高高的坐在宝座上，撒迦利亚看见被人所扎的主、受苦的主。旧约的圣徒呢，都因为信主、信耶稣基督而看见美好的添加。他们都承认自己在世上呢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要得的是天上的更美的家乡。而我们在地上有各样的苦难、各样的不如意，但是地上不是盼望，地不是我们的盼望，天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他们因信主都得了更美好的凭据，他们以神的话为信实，他们信服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他们信神的话里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他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得生命。他们知道神借着圣经启示的救赎之道来彰显他自己的全能，他们将神的话和神的信实等同，他们听神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神，他们听神的话就像见神的面一样。他们知道救赎的生命之道是神的无穷的大能，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就是的救赎之道，就是的生命之道。所以既然圣经是神所赐的生命之道，人人都当爱惜。我们讲了前两点，时间关系后面我就简短的讲。那圣经呢，除了是末世之道、救赎之道，也是成圣之道。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圣经不光是救赎之道，能够救赎我们，圣经而且能够救赎我们，救赎到底。对啊，神生用他的真道生了我们，他也用他的真道来喂养我们。 所以圣经呢不是可有可无，对已经信主的人，它不是一个敬虔生命的调味剂，它是敬虔生命的必需品。就像我们活着需要空气和水一样，我们基督徒活着需要圣经。对呢，有很多的政府、很多的机构、公司，甚至家庭，要把神的话从我们的生命当中要驱逐出去。但是我们敬虔的生命离不开神的道，因为唯有神的道可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唯有圣经的话是完全纯全，可以来教训我们、指正我们的错误、纠正我们的错误，能够帮助我们在属灵上长进，使我们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基督。没有人能够完全的认识神，你每天读25章，我敢说你认识神就这么一点点，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无限的慈爱、无限的圣洁、无限的全能、公义。我们认识神是要每一天认识神，我们神所设计的不是让我们一下的身量就长成多壮多大的，我们是一天天长的，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历史当中我们经历，而且是他的经历，我可以神用整个教会一起来因着他的道能够成圣，彼此帮助，可以在他的圣道当中成长。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信服神，要认识神，离不开神的话，要以神为乐，也离不开神的话。圣经，唯有圣经是可以使贫穷的人得天国的祝福，是哀痛的人能够得安慰，是饥渴慕义的人得饱足，清心的人得见神。圣经是成圣之道，是祸不可缺，对敬虔的人。所以我们要爱慕圣经，像出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使我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神要用他的话来保守我们，在他的圣道当中，在基督里面。圣经是成圣之道呢，还有一点就是圣经是作为成圣的真理，叫救赎的真理，是充分足够的真理，充分足够，别的地方没有充分的，其他的食物都是灌了水的食物，有很好的属灵的书籍，但没有神的话是坚决不能够的，唯有神的话充分，唯有神的话足够。我们成圣的人离不开神的道，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唯有神的话能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的话能使我们完全，唯有神的话能够使我们脱离神的败坏，因为圣灵、神的全能是借着神的话工作的。任何一本书开卷有益，可以的，但是我们需要神的能力，神的能力借着圣道、圣灵借着圣道工作的。我们总要听神的话、读神的话、祷告神的话、默想的神的话，因为只有神的话是充分足够的真理，能够让我们成圣，使我们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可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所以我们总要警醒啊，总要警醒，在所有的事上呢，要寻求主，荣耀神，不可离弃神的话，不可离弃神的话。不要像刚才讲到这个耶利米写了一卷书，然后被他当时的王放在火里烧了。这个王呢是约雅敬，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圣经上描述他的时候呢，正好是冬天，所以呢耶利米所写的书卷他拿刀给他割破了，扔在火盆中，把整卷书耶利米写的呢都用火烧尽了。耶利米时代人呢是竭尽所能啊，要抵挡神的道，竭尽所能与神的道背道而驰。先知拗讲神的道，按着自己的心意讲神的道，结果呢通国灭亡。所以我们总当把神的道当成神的道，神的道是救恩之道，神的道是成圣之道，我们不能离弃神的道，不能走向灭亡的路，像 耶利米时代的约雅敬和西底家和这些先知。我们要把神的道当成是救恩之道，神的道本就是成圣之道。我们很多人心里想的，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不是约雅敬。但是我们有的人呢，就像心里有把刀子一样，心里有点着的火一样，神的道从来进不到心里去。神的道没有进到心里，就已经是就圣经的每一页都撕破了划碎了。就像心里点的这个火，不是爱神的道的火，而是烧灭神道的火。神的话它似乎不可进到心里，我们总要悔改，你别无办法，总要悔改，总要悔改，因为在圣经之外没有救赎之道，没有生命之道。你总要思想，这是你父母的道，是使徒的道，是先知的道，是基督耶稣的道。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人，外面可能有热心，心里面对神的道可能不冷不热的。不要小瞧这件事情啊！如果你读神的话，心里是不冷不热的。你知道启示录里神的主的这个信书信怎么讲的不冷不热的人呢？神要把不冷不热的人从他的口里吐出去。神恨恶不冷不热的人，你要么冷要么热。不冷不热的人呢，是完全不把神当回事的，神的话在他心里头就一点作用都没有的。不要小瞧这个罪，悔改，悔改，我们总要悔改，我们总要敞开心门，我们总要爱神的话，总要爱神的话，因为圣经呢是救恩之道，是成圣之道，是生命之道，极其宝贵，与敬虔生命的秘诀都在圣经里面。唯有圣经是我们得胜之道。你如果一生要得胜，你要强到彼得前书所说的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你不能离开神的道，你必须使用神的道。你要得胜，你必要用神的道来装备自己，神所赐的全副的精装你都要使用的。神的救恩之道，救恩的头盔要戴上，信德的成牌，信神的话，信耶稣基督，装备要装上的，福音的鞋，传讲神的话，走到哪里传讲神的话的人经历神的能力喜乐，经历喜乐，神的全能，信服神。我们总要使用神的道，圣灵的宝剑，总要祷告神的道，按着神所应许神的话来祷告。没有人不依靠神的话可以喜乐，可以得胜。这敬虔的生命不能离开神的道。我们总要知道圣经是生命之道，是神所给人的上好的礼物。即使从今天开始，你的所有的生日，所有的结婚纪念日，一个礼物都没有，你有圣经应该心里得满足。圣经是最好的礼物，因为神是借着圣经把救赎之道赏赐给我们的，把生命之道给我们的，是借着众先知，更是借着他儿子的血所写成的。圣经能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永生，圣经能使我们得胜仇敌，得胜死亡。唯有圣经是生命之道，唯有圣经是永活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永远的活泼的生命之道，唯有圣经是大有功效的生命之道。我们总当感谢神，神是何等样的慈爱，称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何等样的慈爱，把他的信实的话，生命之道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关乎敬虔的事情，没有一样不给我们的。我们总当爱神，总当爱主，总当爱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阿们。生命的主，我们天上的父， 爱我们的救主，我们何等样的感恩，何等样的感恩，你把生命之道赏赐给我们。主要让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完全出乎神，因为你用你的全能、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信实护理你的圣道。圣经从它写成到如今，你的百姓从来没有断过你的圣言。主要愿你圣道的果效，愿你圣经里所彰显的救恩，愿圣经里所显出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所信服所称颂，主要愿你的救恩、你的恩典、你的信实、你的公义、你的智慧为我们所称颂，直到永远。怜悯我们，主要让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赐给我们爱你话语的心。你的话语全备，能够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主要赐给我们聪明智慧的心，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愿我们以你的话语为甘甜，像得到蜜，像蜜一样的甘甜，像得到蜜一样，得到蜜能够吃到嘴里，甜在心里。主，愿你用你圣洁的话赐福给我们，我们当中用心每一天在你话语上耕耘的，我们做牧者的学生，你约里的每一个百姓、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敬拜，主要你都赐福，因为你话语的福分是永恒的，主要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使人悔改，因为神的话是神魂与灵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主，愿你的话赐福给我们，愿你主日里所赐的福一桌之酒都加力量给我们，也祝福晚上的讲道，也赐给我们听到的信，我们归感恩给天上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